上文书说道，密探队长格致向武定报告，我们派去的人没等进轩辕丘就都被抓住打死了，敌人把守的太严了。武定听罢非常着急，格致啊，再严也得进城啊，一会儿不行再去一会儿，无论如何要摸清敌情，找回阵图。哎呀，办法都想遍了，我们的人装作探亲的，交换食品的，还有装作打鱼的，都没成功啊。据当地老百姓说，轩辕丘换了主将，老将赤木拿已经调走了，蚩尤派谁当将军还不知道，情况不明啊。武丁听完万分着急，在旁惊动了姑娘云珠。云珠说，哎，别光着急呀，我问你，你们说年轻男子进城盘查很严，那么对女人也盘查吗？哎，不，女人一律放行，可进城都是年纪大的老女人呐，年轻的谁敢去啊？弄不好就得被蚩尤兵给糟蹋了。哦，那么如果派一个会武艺的有本领的女人进城也许能行。武丁说，上哪找那样的女人呢？云珠扑呲一笑，你看我怎么样，我想进城探个虚实。啊，格致听了吓得瞠目结舌，武定听了一咧嘴，心头一震，你，哎呀，你混进城是容易了，光进城没有用，到城里你见到老百姓和当兵的，他们不知道军事情报有什么用啊，必须要接触当将领的，你是个女子，怎么能去接近他们呢？这云珠想了想，灵机一动，计上心头，哎，我有办法了，我装扮成蚩尤那边的女人就可以混进城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你装蚩尤那边的女人？装什么人呢？我听我父亲说过，当初神农氏禹王曾经讲说，蚩尤有很多的女人，有许许多多的孩子，多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他手下的将领就更不知道了。我就冒充帝女进城，他们会好好接待我，见机行事，摸清敌情，等他们发现我是假的，我把事情也就探清楚了。武定听完这几句话惊的半天没说出话，暗想这个计策他是怎么想出来的。在武定的眼里，云珠是个调皮好动只会玩耍的小姑娘，没想到还是一位有智谋又勇敢的女中豪杰。又一想，不行，云珠，你是皇帝女儿，不能冒这个风险，还是我亲自前往为好，哪怕死在敌人城里我也不怕。云珠瞪他一眼，哼，你不怕我可害怕，你要死了我怎么办？我们生死在一起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呀，你快回皇帝宫吧，你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你父亲会不放心的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们都是为了有熊部落的存亡在干事，我父亲会同意的，母亲准许我跟你出来，我已经叫小香灵玉回去送信了，再凭我多年练的武艺对付敌将绰绰有余，敌兵不会把我怎么样，只要我们安排的周密小心从事，此事定会成功，万无一失。 武定听了云珠说的句句在理，点了点头。他看了看云珠水灵灵充满柔情的眼睛，一股爱的冲动，伸出双臂把云珠搂在怀里。侍卫格致吓坏了，赶紧的退出来。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小香和灵玉在四个随从保护下来到军营，给云珠送来衣服和日用东西，又带来雷祖的嘱咐。灵玉说，云珠姐姐，你走以后我们回去汇报，你的母亲难过的哭了，叫我们把你找回来，还是皇帝劝他。皇帝说，云珠虽然是女孩子，她有一身好功夫，天性好武，又喜欢军营，她既然选择跟武定去，哎，就叫她去吧，武定会用生命保护她的，燕子已经长出翅膀，就叫她飞吧。雷祖听了这番话不哭了，给你准备东西叫我们给你送来，叫我们俩照顾你，也希望你早点回来。云珠听了非常高兴，太好了，你们俩给我作伴，事情就更好办了。晚饭后，云珠又找武定说明要装扮蚩尤女儿去轩辕城里打探敌情。武定不敢做主，写封信派人送到了皇帝宫交给轩辕。轩辕看后很震惊，忙找封后立木商量。封后看了这封信，暗暗佩服云珠有胆量，但他没说话。立木心直口快，他开口了，
陛下，哎呀，这真是妙计，想不到你的女儿竟有如此智谋。说实话，这几天我和相国正发愁呢，我们对轩辕城里的情况不清楚，派出的密探连连受挫，只有女人进城还有一丝希望，正犯愁找不到合适的女子，想不到云珠和我们想的不谋而合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说到这儿，封后连忙制止，立木，不要多嘴，探听敌情如入虎穴，十分凶险，怎么能叫陛下的女儿冒险呢？
怪我多嘴，
算我没说啊。
立木把头低下了。方才立木的话，轩辕在一旁听明白了，既然云珠去刺探敌情合适，这个妮儿像个男孩子爱冒险，就叫他去吧。长仙大红听了坚决反对，争执了半天，最后轩辕说，我是帝君，云珠又是我的女儿，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这两人不说话了。轩辕接着说，再说了，此事是云珠自己要求去的，他是爱部落爱百姓，也是爱父母，尽点孝心我支持。封后，你呀，再帮助他考虑严谨些。封后见轩辕决心很大，这才点点头，云珠一片爱心，为了部落也是为了家，他这个方案是上策，不过应该注意，不要先进城，而是应该在城外摸清情况，把城中情况摸清了再去。据我所知啊，蚩尤有个女儿叫珠珠，是蚩尤在延迟时一个女子生的，现在这个女的虽然也住在宫中，早被蚩尤扔到脑后。女随母归，母亲不吃香，孩子也受气，这个孩子不常在宫中，经常到延迟和各地方去，天性活泼聪明，可叫云珠冒充 猪猪。
说到这儿，李牧问，
哎，皇后啊，
你怎么知道蚩尤家里的事儿呢？
哦，这是我小师弟甘顿跟我说的。
嘿，想不到今天有用了。封后又把蚩尤的事儿以及应该注意事项说了一遍，并且写清楚，派大红找人连夜送到军营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这封信交给了武定。武定一看这封信，心中暗喜，因为皇帝和封后都同意云珠进城去，自己就不再阻拦。要把这封信交给云珠，云珠看过非常高兴，叫来小香、灵玉，请来了格致，又挑出8名精明强干的兵丁进行训练。
训练什么呢？告诉他们这次干什么去呀？
有人盘问，怎么说把明信都改了？
武定给他们准备好了蚩尤兵穿的衣服和去轩辕丘应用的东西、礼物等。第三天的半夜准备出发了。
云珠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小香、小玉打扮成宫女，准备辆木轱辘的大车，有2匹小马拉着，2个人牵马，2人压车，4个人保护，格致开道。出发前，武定不放心呐，千嘱咐万叮咛，
云珠啊，过去后说话要小心，不要招惹是非，我会3天后亲自接应你，速去速归。
放心吧，我们先在城外边转2天再进城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又告诉格致等人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云珠。
格致是个精明强干又有胆子的小伙子，趁着月色先沿着真水河北上走出很远，然后从敌人防守松懈的地方偷偷渡过了真水河，到了蚩尤的防地。到这儿啊，就不着急了。那个年代的车辆是刚刚发明出来，木头轱辘，弄几个架子，还不规则，坐车呀，还不如下地走舒服呢。
云珠和小香、灵玉下车走，说说笑笑。天光大亮，他们到河边归置下衣服，洗了洗，吃点东西。等到太阳升起，地里有人干活了，3三2两的行人奔轩辕丘。按照封后的计划，不让他们进城，先在周围摸清情况。
有老百姓拿着瓜果的，小香过去拿个短巾去换，找机会和人说话。就这样整转了这么一天，第二天又转一天。
晚上在哪睡啊？
露宿荒山呐、啊！哎呦，这2天收获太大了。从老百姓的嘴里得知，因为赤木拿劳而无能，被调回涿鹿。副将哀汤升为正职，为什么提升呢？是因为献图有功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
听到这儿，云珠心里发凉啊，
哎呀，阵图真就被送到蚩尤手里了，怎么办呢？
着急没用啊。
第三天天刚一放亮，他们想离开荒山到轩辕城附近打探。
他们呢是露宿在山坡这，为什么呢？
高地呀、啊、视线好。还没等下山坡呢，突然就见山坡下边嚓嚓嚓嚓嚓嚓走来3个人。这3个人带着石刀，背着包裹，走得特别快，不像老百姓。格致非常机警，告诉云珠，有人来了，快躲一躲。
云珠说，别慌，我看看。
他往山坡下一瞧，哟，走在前边这个人很特殊，20多岁， 中等身材，清瘦体格，黄白镜子，长了一对耗子眼儿，锥子爸的耳朵，菱角嘴，趴鼻子，一脑袋黄头发，用丝条系在脑后，眼睛滴溜溜放光啊，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走得这么匆忙，一大早这是从哪来的？书中暗表，来人是谁呀？正是盗徒的贼草上飞，叫卢飞，现在是哀汤身边的侍卫官。他怎么走到这儿了呢？前文我交代过，哀汤到涿鹿见着蚩尤，献阵图有功，被提升为将军。临走的时候，蚩尤叫他找两个人，一个是灵眼仙师，另个叫大伟的人，说这两个人乃当今世上高人，如果找到重重有赏。哀汤回来之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草上飞了。卢飞啊，你把这两人找着吧。灵眼仙师好找啊，因为蚩尤告诉他了，说住在东海。草上飞带两个人很快来到东海，找到了隐仙山庄，到这一打听，部落里的老百姓说灵隐仙师早故去了，埋在后山坡呢，他家有个小徒弟看门，你到那儿问去吧。草上飞来到灵隐家，推开大门到里边转一圈，没人，又到坟前看了看，确实有尸碑和坟墓，他放心了，又到周围打听，有个叫大伟的人，都说不知道。他们三个人走一路问一路，就像大海捞针一样，没人知道，一无所获。这三个人才急匆匆要返回轩辕丘，他们是连夜赶路，离城还有十来里地儿。你说巧不巧？正遇上云珠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无巧不成书啊！他们是从低洼处往上坡走，没看见云珠等人。云珠在高坡上看见他们了，格致怕出意外，想保护云珠。云珠非常聪明，低声说：你们都藏起来，我和小香灵玉过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千万别过来，看我的。说完他站身往坡下走，边走边喊：灵玉，小香，快来看呐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溜小跑。那两个姑娘答应一声，也跟着身后跑，跑到草地里扑蚂蚱。这三个女孩岁数好，声音美，说出话来那才叫燕语莺声呢。这声音立刻引起草上飞注意，他一抬头，哟，从上坡跑下来一个花枝招展的美人，修长身材，曲线分明，一头秀发披在后腰，头上戴着花环，身穿淡粉色的丝织上衣，领大袖短，露着乳沟，前胸挂着外方内圆打磨很细的玉环，手腕上戴着玉镯，下身穿淡粉色的短裙，脚下穿着木底编织的小鞋，往上看长得长颈削尖，鹅蛋圆的粉脸，白中透红，红中透白，粉嘟噜那么好看，弯眉俊目，穷鼻樱唇，身后跟着两个小女孩，都在十四五岁，个子一般高，打扮一个样，模样差不多，像双胞胎，半裸的上身，下穿皮裙。三个女孩哈腰扑蚂蚱，这是草地生花，鸡窝里飞出凤凰，把个草上飞看得二目发直，顺着嘴角流哈喇子，心想：我在做梦吧？遇见天上的仙女了？不对呀，天亮了。 不是做梦啊。哎呦，人间哪有这样的美人啊啊！那两个当差的也看晕了，云中一看三个人站那儿，眼珠都不会转了，冲着灵玉一使眼色，灵玉冲着三个人走过来了。哎哎哎，看什么看，你们找死啊啊！这一喊，草上飞回过神来，什么找死。哎呀，能遇上三位美人，少活几年也行啊，我认了。哎，你们是哪来的？穿戴跟这里人不一样。哎呀，你们在这多危险呐，遇见坏人可就没命了啊。说完他往前凑合，现在的草上飞和几个月前可不一样了。当初啊，那会儿家中太穷，吃不饱穿不上，家里又有病人，他当兵挣了个粮食不够吃，靠偷盗过日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当官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家里不穷了，保暖生闲事，没事想媳妇想女人。可是他刚当上官，挨堂用他呀像使唤驴一样，一会儿都不让他闲着。卢飞忙得脚打后脑勺，顾不过来想女人了。今天呢，他办完事儿了，准备回去交差，在半道遇见女人，他哪能不想入非非呢？哈哈，真巧了，周围没人，就三个女人，都归我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回头看看身后那两个人，怎么？他一想，这身后有俩呢，你们俩没跟我抢，那两个在合计呢。哎呦，路飞呀，最漂亮那个归你啊，那两个小美人归我们俩，一人一个，别独吞。他的眼神这么一逛荡，路飞就明白了，不高兴，心想你敢。就在这事儿，云珠唰唰来到了切近，小嘴微微一咧，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啊。还没等卢飞说话，身后那个当差的说话了，哎哎哎哎，小美人你不认识啊？哎呀，告诉你吧，这位是蚩尤帝陛下为官，轩辕丘哀唐将军手下当差的侍卫，叫卢飞，人送外号草上飞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你就叫卢飞呀、
啊、哎，别直呼我们将领的名字。卢飞说，没事没事，哎哎哎，说话小点声，别吓着美人啊。现在卢飞有点晕乎了，这叫色不迷人人自迷。他走进云珠说，哎，小美人走，跟我进轩辕丘。